老师好，大家好，特别感谢有这样一个机缘能到这儿来。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是那个就是从小吧，其实对佛法一直挺心存向往的，然后我偶尔也会抄抄心经，可能也抄了有几百遍。但是刚才跟那个几位老师还探讨，我说就是我其实特别认可，然后包括他说的这种在生活中应用，也给自己带来生活很多的好处，也觉得这个佛法真是智慧。但是就有很多东西吧，还是觉得不能理解。就比方说刚才讲的这个，说是一个梦，我们应该醒来。我特别接受这个观点，我也希望我能醒来，但是我就觉得我理解不了。就比方说，就我昨晚做梦，梦见我被恐龙追，然后你说哎这是假的，我一下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那比方说，我发现我现在是假的，是个梦，那我醒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就是说，比方说哪一天某位老师醒了，然后他是消失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我觉得我理解不了这个事，
好，
可能太愚笨了，回答不了。谢谢老师。
问题很好，
没事，放
那
一会儿往下传。
因为这个心经啊，它是只讲到我们可以从梦中醒来。你看，他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没有讲照见五蕴皆空之后梦中醒来见到的真实是什么样的。就跟你说，昨天梦见谁追我，哎，挺紧张，结果一醒呢，梦里头全没有。真实现前的时候跟梦里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有谁从这个梦中醒来了，跟你昨天从梦中醒来是一样的，就是梦里的这个世界啊全部消失。然后真实是什么呢？原来你发现自己仅仅是一颗心，不是这个心脏的心，是你的那个真实的存在的那个心。所有的人都只是一颗心。这颗心呢，我大概说一下，因为这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大家的别人呢，就是经常听的前面都知道。大概的说一下啊，你那个心是什么呢？就是由你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组成你的心，那个心的内容就是你无始以来的所有的记忆。你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梦的记忆，就是你曾经做过神仙也有记忆，曾经做过多少世人都有记忆。就是那些叫录像、录音、录，就是这些感觉、录味儿都在里头。这是那个见，就是你的心见到所有众生的心。这个是个什么景象呢？就是你就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因为人们的那个所有信息都在他的记忆里头。所以你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啊，这个众生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秘密，就是他。前一个小时做了什么，昨天做的什么，上一生、上上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醒来的那个状况。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永远不会犯错误。为什么呀？世界上全部信息你都知道，你是不会犯错误的。就不像现在我们猜这个人他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可能你猜错，是吧？如果你直接看到他的心的时候呢，就是你一看。我讲过那个，到现在这一刹那，所有的新的记忆是确定的，这个时候它的未来也是确定的，就好像一个算式的左边式子列好之后啊，右边的得数是丝毫不差的，所以你前边有这样的记忆，后边一定是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众生的三世，就是他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正在想什么。他将来是怎么个果报，全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犯错误的可能性。哎，你一看，我可能对他说什么话，我如果对他说什么话，他会有什么反应，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哎，所以那个时候啊，人们就是得大自在，没有梦，没有梦中的烦恼。但是呢，你有什么呢？你醒了，你见到世界全部信息了，你得大自在了，你这个。就是有大神通了，但是你发现你的朋友、你的父母还在梦里头为那个不存在的东西着急了，所以这时候你自然就会升起大悲心，用你的神通化身入梦，告诉他说这是梦，赶紧醒来吧，去度众生。这是那个后边为师讲的道理。
好，谢谢老师。
好，下一位。
大家好，因为我是这个心经一直听着，但是我还有不明白的想问一下，之前呢我没有接触这个佛法，也没有就是关于这佛的这方面也没有一点都不懂，就是听这个 公益课之后呢，我感觉这个我听明白了我为什么而活着，我感觉突然的开朗了。之前呢就是特别烦，特别的迷茫，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佛法这个从哪接触。但是我特别感谢那个马老师，因为他组织这个公益活动，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心经课我从头一直听到尾，一节课也没落。但是呢还是有不明白的，我希望老师呢也能够解答。就是里边有一句，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句话从头听到尾我没听明白这什么意思。
好，
老师给解答一下。
我也希望那个大家也能就是跟我交流，也可以告诉我，我更感谢老师能够解答。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这个佛法，也从来也没有就是跟这个佛友也没有缘，没接触到。所以说我听到这个心经之后呢，我就感觉有很多的问题我一一解答了。但是这有一句，这个我实在是到现在听到尾我都没有明白这什么意思。
来三圣学堂学心经是第一次接触佛法？
对，因为之前呢我就是生活上吧也很烦，就是也很迷茫，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活着。但是听到这个心经之后呢，我感觉我就说这个，就这个公益课还有这老师讲的心经，解开了我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说我就从头第一节课一直听到第九节课，我坚持来一直没有落了。
太好了。
因为好多那个里边东西，像那个刚开始那个接力接力，我刚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老师在那个讲课的时候听明白了，就是此岸彼岸。还有刚才最后一节课，我明白了一个无智亦无德。我之前的理解人家都笑话我，当时你这个老师怎么讲的呀，怎么会这么理解呢？后来我现在因为我之前没有听完，这是最后一节课嘛，完了我来了，我听老师解释是没有再高的智慧可以去那什么了。之前我理解的就是没有智慧你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说别人会笑话我。我今天我听完最后一节课我明白了，我说怪不得别人笑话我呢。我之前真的是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没有跟那个有缘的佛友就是有缘相见。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就是明白了很多的东西，也知道我为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而活着，就是很多烦恼很多那迷茫就是一下子听这个心经之后全都开阔了。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马老师就是办了这个公益的活动。正因为是公益的，所以说我特别珍惜，就是每次我觉得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去，但是这个公益的我感觉这世界上做公益的事儿而且人特少，太珍贵了。所以说我基本上我说把这个公益的事儿在我放在我的那个位置上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他的就是什么挣钱什么的我觉得我可以不去，顶多失去的就是钱而已，我可以再挣。但是这个公益的这个活动，就是说这个讲这个心经内容，我觉得能让我就是一下子开阔，一下子就是迷茫中站出来，我感觉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马老师来办的这个公益课程。我的受益真的很大。我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有一句就不明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好像也不知道是上课打盹还是怎么着，反正我没听老师解释这个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特别感恩老师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好，
谢谢，
非常随喜您的这个学习精神。这个是我的这个责任，就是讲到后边时间比较紧，本来应该解释的那个没解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个梵文词的译音，它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佛的那个智慧，就是我们最后要成佛，就是实际内容就是证到这个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叫无上正等正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说这个智慧呢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再没有比它再高的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梦中一醒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 所有众生心里头啊，那个全世界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只有众生心，你把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就是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这就是世界上一个人能达到最高智慧。你说你要是想比佛智慧更高一点，你再去搞什么智慧啊？你再去知道什么呀？没有再需要知道的东西了。哎，你知道世界全部信息了，所以呢它是无上的，就是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正等就是它是正确的，而且是平等的。跟谁平等呢？就是你能成佛我也能成佛，所有成佛的人达到的这个智慧啊，全是平等的，就是一样高一样大。为什么呀？大家知道的都是世界上最，就是世界上全部信息，谁也不可能比谁高，而且谁也不能比谁低。如果你说我比这个佛的智慧低一点，就证明你还有一部分信息不知道。你也不可能比这个佛高，那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知道世界全部信息了，我再高一点你高到哪儿去啊？所以呢所有成佛的人他的智慧都是相等的，就是说什么呢，他都知道，如实的知道世界全部信息。正等正觉就是他的那个知道的内容啊是正确的觉悟。什么叫正确的觉悟呢？因为他是限量直接看到的。就好像我们说什么叫限量，可能现在好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限量。我们前五十的认识都是限量，比如说我们眼睛一睁开啊，不需要你分别，不需要你想，一切颜色顿现眼前。你一睡醒，一切声音顿现，就是你全听见，不需要你分别，不需要你想，就是不需要你费劲儿，自然现在你面前的这个知识，这就叫限量。我们现在看那个颜色，就是一睁眼屋子里有什么颜色一下全来，哎，这叫限量。限量是不会错的。因为什么会错呢？就是你在这分别出来的东西会错。你比如说这个人是谁呀，他可能是谁吧，那你就你一分析就可能选择错，是吧？哎，所以比量，那叫我比较啊，这是白那是黑，一比较分析出来的，分别出来的，这个呢就可能错。所以呢限量不会错。佛看所有众生心的所有信息啊，就是都是限量看到的，不光是颜色，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我们比量分析出来的信息他都是看到的。比如说举例子啊，一个人，我们现在看一个人呢，只能看见他的颜色，听见他的声音，除了这个我们别的都得猜啊，这个人可能是怎么回事，他可能想的是什么，那就可能错。佛是什么呢？一看这个人，他不是他的心里的所有记忆所有未来都能看到吗？所以他就是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在想什么，他准备干什么，他以后干什么会有什么结果，全是线上看到的，所以不会错，所以叫正确的觉悟。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智慧。哎，他的意思就是最高的，所有佛都是平等的，而且是不会错的智慧。
好，明白了吗？好，下一位。
我是这个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接触过这个佛法，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根本就不懂这个，我还以为这个那个时候吧学佛是当空门，我还以为是偷懒的人才学佛。到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尤其是前几年的十年，这个有机缘巧合，我亲戚告诉我要这个学佛，我从慢慢的感觉到这个学佛的人是最精进的。为什么呢？他在追求这个真相。我一路慢慢的这个看书，跟着人家这个学一些佛法，但是很多问题还是搞不清楚。直到去年有一个机缘巧合，我一个阿姨，她叫做梅奶奶，叫王法英，她告诉我说的，这个有一个人在讲心经。我让你看，也看过心经，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到我来报名来参加，骗了两次以后，我就觉得也真是遇上这个高人了。有一次我这个有一个机会送这个女老师回她的这个学校的时候，我跟女老师说，我说我好像这个以前所学的所有的东西，我不是学功课的，后来又改到学法律， 这个蒙古印，好像我所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为了听你的这个课的，这个特别感谢。我今天啊，我不啰嗦了，我有还是有几个问题。这个先说这个心经的这个啊，说佛说这个五蕴皆空，三界唯心。说老师说心是什么？这个老师在前面这个讲法里面说的，说是无始以来的这个记忆，唯识中把这种记忆叫做种子，这种种子显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当下的现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么我的问题是呢，就是它种子为什么要显现出来呢？不能永不生起来，永不显现嘛，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按照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说法，下一世的这个佛是弥勒佛，弥勒菩萨，那都56亿年以后，这个佛法虽然好，是不是？但是一想起我们学佛都是为了成佛的，是不是？你想成佛这么难，56亿年以后才是弥勒菩萨，那么那想我们要想成佛的话多难，尤其这么难，那我还不如这个修点这个做个好人，积点福德，每一世比如说做人呐，还是做什么也好，这个享点福，舒舒服服过散了，这种想法，这个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借这个问题，我提三个问题啊，提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心经是观音菩萨在跟这个舍利子对话。按照这个佛学的这个，观音菩萨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为什么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这个来讲法呢？难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如来佛祖，这个释迦牟尼佛手下就没有这个高人吗？是观音菩萨多此一主呢，还是因为他有别的因缘？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们老想这个学佛呀，说要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唯识宗说，这个你其实可以往生度日天到弥勒菩萨那儿去就可以了。我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信是这个世界就有佛呀。有释迦牟尼佛不在跟我们讲吗？我们为什么要舍命求然，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往生这个，或者到这个弥勒菩萨那儿去？我们就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舍命求然？这是我四个问题。
好，
谢谢。
好，
那个我回答，如果
老师记住四个问题了吗？
对，我就是说我回答忘了，你就提醒一下。第一个问题，我们有记忆为什么会做梦？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有记忆，你看我们晚上的梦啊没断，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是记忆它就会活跃，就会起这个做梦的作用。哎，我们到时候就会醒，因为你有这个记忆它就是要活跃，这是个自然规律。第二个问题是你提醒一下，
就是第二个问题是学佛那么难，
你不用多说，你一提我就知道
佛那么
学佛并不难，学佛并不难，哎，成佛并不难。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成佛呀，不需要你有多好的体力、多好的脑力、多的费多大的劲儿，只需要你听明白一个道理，你知道这是梦，你有这个愿望，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纠正这个自己的原来的错误的想法，改变自己的错误想法，改变成正确的想法就行了。成佛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就正在朝成佛的路上走，就是什么呢？说我们原来有一些想法不对，哎，自己找了很多烦恼麻烦，哎，你应该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就是转变一个想法，这个转变的想法的记忆积累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成初地菩萨。成初地菩萨之后到成佛就更容易了，因为你没有梦了，不会有这个烦恼痛苦了，也不会有挂碍了，你完全就是跟佛可以直接交流，你见到佛心了吗？可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直接向佛请教问题，而且是限量大智慧，那个修行不用我们想象了， 那就一路顺风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醒之前困难一点，需要什么呢？需要改变我们错误的想法。所以成佛并不难，哎，比任何事儿都容易。你在世界上要办一件事儿，你看有多大困难，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成佛你就泡一杯茶，找几个同道的这个学佛的佛友，然后大家就来学。哎，佛说的这个为什么说是梦啊，哎，心经金刚经，一个一个接着的学就行了，就是要留这个正念的记忆。所以说成佛并不难。然后后边接着正好那两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系，说观音菩萨为什么要来我们这个世界度众生。观音菩萨跟我们世界啊众生缘分深，这你没有缘分你见不到他，哎，你听不到他的名字，跟我们的缘分深。说这个释迦佛手下没有高人吗？有，但是呢其他世界的佛不管菩萨呀，也要，因为有他跟他有缘的众生，这些佛菩萨都是在各个世界之间，我们转世啊也是在各个世间来回转世的，到处都是有缘的，他都要度有缘众生。所以呢很多其他世界的佛菩萨都来我们这帮忙。哎，总的来说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一个五浊恶世，这个大家可能还没印象，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是一个五浊恶世，比其他世界啊糟糕的多。善根这个投生到这个世界的众生啊，福薄慧浅，善根比较差，所以总的对比来说呀，世界跟世界对比，我们这个世界的高人呐、啊，要比其他世界少得多。你比如说极乐世界，诸大上人一生补处不退转菩萨，那简直无数，数不清。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少，为什么呀？这个世界是一个叫堪忍世界，很糟糕的世界。释迦佛来我们这个世界成佛，他要像教我们成佛，他要变化的化身呐、啊，要像我们这样样。我们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丈六金身呐、啊，跟其他世界没法比，很可怜的，哎，很可怜的。那个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啊，人的那个高度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弥勒成佛的时候啊，迦摄就是释迦佛的大弟子，大迦摄现在在鸡足山入定，山中入定，他要入定一小节，到弥勒菩萨下节成佛的时候啊，弥勒菩萨要打开山把他请出来，他要把释迦佛的衣钵交给弥勒菩萨。那个释迦佛披的那个袈裟交给弥勒的时候啊，那个袈裟只能盖住弥勒的一个指甲，你想那个时候人的身量是多大。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在世界跟世界对比来说是很糟糕的，仅仅是因为释迦佛曾经发过一个跟其他佛不一样的愿。他在当菩萨的时候什么愿呢？他说其他那个佛呀都是发的正常的愿，释迦佛发了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愿呢？他说我要到五浊恶世去度那些刚强众生，就是不信佛的这个不好度的众生。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就好像我们说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才有缘见到一下释迦佛，才80年的度化，这都很像。是那个弥勒菩萨成佛呀，那个时候人是84000岁，他的那个佛法呀正法就弥勒在世就几万年，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福报是小，所以其他世界来菩萨帮助我们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为什么要上地球来，
就是说，哦，这个啊，就也是跟刚才说的有关系。说我们成佛容易，我们知道成佛就是要什么呀，多听佛法，是吧？但是呢你得升到有佛法的地步。你比如说我们这生，哎，说这释迦佛告诉我们了，你刚熏习几十年，如果你不想一些办法，你知道你下生轮回到哪儿？你不知道，一轮回到一个没佛法的地方，一下这一断了多少劫出去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人中间这个寿命啊是最短的，最细几十年，往上是4天，往天一天是我们的50年，往上翻倍100年、200年、400年，到最高的28层天是80000大劫，那个时间就长得不得了。最低一层地狱也是80000大劫，那个寿命非常长。 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一失人身呢，一到其他道，多少劫回不来，你就闻不到佛法。所以说成佛的方法简单，但是呢，你必须有什么呢？能够听到佛法，你才能够熏习佛法。所以呢，我们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一生我们学佛法，下一生我们能够升到一个有佛法的世界，继续学习佛法。所以我们要什么呀？要升到有佛，像西方极乐世界佛，哎，有佛大菩萨多的是，只要你能升到那儿，他那个寿命 无量，你可以一生成佛，就是虽然这个寿命非常长，但是呢你可以不退转，一生成佛。所有的净土啊都是不退转，就是说你不管现在你修到什么程度，到那儿接着学，永远向前，永远不会后退了。哎，所以呢药师佛净土，各个佛净土，你只要有缘都可以去，弥勒菩萨净土都可以去，就是为了听到佛法，能够继续熏习佛法。所以呢要解决下一生上哪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谢谢谢谢。
没有。
好，下一位。
那个非常感谢李老师啊，还有我们三三堂的这个各位这个组织者，还有各位同学的这个交流啊。因为我呢是今天也第一次就是来参加就是这个新兴的这个资格课啊。那么平时呢应该我作为对这个佛学和佛教应该说还是非常平时还是非常尊重啊，包括各个这个寺庙啊。也有所这个接触吧，但是说系统的这种学习啊，或者这些可能确实还是不够啊。今天呢，确实听到李老师的这个讲课，各位同学的交流，确实也是这个感觉收获还是非常大。就是对于可能对于很多事情啊，可能这个就听到这个课和交流，可能有些东西可能不会那么执着啊。可能有些东西呢，可能就是说，包括可能有更多的这些包容啊，更多的这个啊，有些东西呢，可能是顺其自然吧。就是说，一些可能对自己的一些平时的这些，可能以后的工作啊、学习啊这些，我觉得都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但是我今天呢，就是也有一个这个问题啊，包括今天听课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包括说这个。无幻无化，这个一切这个皆空，包括皆息如梦啊，这个就是《心经》里面就是提到的这些这个观点，包括甘雨老师也说，可能就是说你真的就是说，就是就比如是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啊，或者成佛的时候，可能就连这个佛法可能对都是算是空的啊，就是说。当然了，这个我就某种上也可以理解啊，就是说这个概念。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在大多数的人来说呢，可能我们也还是否目前也还都生活在这个凡事这个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呢，也都需要工作啊、学习啊、创新啊、创业啊，啊，包括有这个家庭啊，对吧？这些这个过程。那么呢，就是说，如果就是真的就是说一切啊，就是一切皆空，那么呢，就是那对于我们就是大多数人，那么是不是，比如我就是要成佛，或者是从梦中这个醒来啊，那么是不是我就是去听听佛法，就是练练这个佛经啊，这个我就有与人为善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些。就过程中，我是就能够这个成，就是成佛了。这个还需要就是说去这种去，比如去奋斗，去努力。比如像奋斗啊、努力啊、学习啊、创新啊、创业，他可能人都要有付出。可能中间可能有很多这些艰辛啊，或者是这些。那么就是说，假设。比如像真的就是假设，如果说他不一定说他就是偷懒啊，就是说这个他就是说去这个，比如这件事儿我也都不去那个做，我就天天就练练佛经，我就天天去听听这个佛经，那就我就是自己就感觉啊，就是说那这个社会他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往前面这个 这个发展，或者说人类社会啊，就是说这往前面这个就是这个进步啊，就我感觉呢，就似乎我感觉这里面是有一对矛盾，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有一点就是说没有就是特别的啊，就是说就是
明白
啊，对，如果按照这个佛经的这理论呢，如果我要就是说那一切皆空，我甚至可能在人类社会它也都是空的，对，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解释。反正我就这一点啊，我有一点就是
明白
解，我有点这个矛盾。
直接的问题是什么？
就
这个怎么去看待？
对，怎么看待这个事
儿？
对，这个空就是说这种这个空，一切皆空跟。我这个平常当中每个人又要去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要创新创业，要付出很多这些艰辛的这些努力去、
嗯、有没有矛盾是不是
啊？对对对，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去那个，我不去去、
嗯、
去进行这些艰辛的这些努力了，我就去
这
些就可以。
好，
问题提得很好，这个人们必然要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是有很多人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关系啊。这个佛法的理论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过得好，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过得快活、过得幸福、过得自在。你如果真的是想达到这个目的，佛法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就是最自在、最快活、最幸福、最这个，而且彻底真的是幸福，没有一点烦恼的。办法就是告诉你，面前是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没度一切苦厄，然后你就是我说的那个得大自在，然后你用你的神通就入别人的，看着别人的心，去看着别人的梦，去度众生。哎，这是佛教提供给的解决办法。而且佛教认为呢，只有这个是世界的真相，只有这个是真解决问题。然后说其他人就提出来不同意见，就是说我认为这不是梦，我认为这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头就可以追求幸福快乐，可以。但是你现在想一下，有哪个这样的理论让你从这个里头得到真正的幸福跟快乐的？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说我们为这个事业奋斗，哎，我去做一个企业，哎，我去做，你比如说现在做的最成功的就是盖茨了，是吧？是首富吧？他，你觉得他这一生过得怎么样？当然对比我们人想象都说，哎呀，那盖茨好像就是达到目的了。可是盖茨本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那个艰难。哎，不成功他艰难，成功了有成功的更艰难，大家嫉妒他，大家要分化他，政府要把他公司给他拆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梦中当真实的情况下，你设什么目标，你怎么努力，你能够真正达到幸福快乐，没有成功的。哎，现在你再说比如说这个经济广挣钱，这个好像窄了点，谁最成功啊？奥巴马啊，一个黑人当到了美国总统，这可能是比较全面的代表人成功的吧。奥巴马幸福吗？快乐吗？现在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恨之入骨，对他恨不得把他烧死、杀死、碎尸万段，对不对？他每天的烦恼比你这个一个大老板，比你一个普通人，那要不知道哎多少倍，无法想象。他幸福吗？他快乐吗？你不知道一个政治家的烦恼大有大的，那个《红楼梦》说大有大的难处，哎，小有你小你不在那个地位，你体会不到，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什么这些话呀，都是由多少这个事实、多少教训来的。也就是说，你把世间当真实，首先这个前提就错了。当然说没关系，你前提错了，说我能达到目的也可以。你比如说我做梦我就能获得幸福，我就老做梦，你能做也可以啊。你能不能，有没有这个办法？没有这个办法。也就是说，这就是个人追求目标不同了。说你不能以这个说 我认为挣钱是这个正确的目标，能使我幸福快乐的。那个人呢，他认为不是挣钱，他认为从梦中醒来是人能够达到真正快乐的。所以你不能以自己的标准说你不挣钱，所以你呢消极啊，你这个就是没有用，你不能这样说，各有各的不同的目标。哎，所以呢你不要担心说这个，说那如果人人都成佛了，那没人这个人类社会就垮台了。你要是对这个追求醒来的人来说，这是好事啊，大家都从梦中醒来，都没有烦恼，都去度其他的众生，这不是更好吗？哎，所以不要拿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哎，再一个客观的对比呢，就是说你除了这个佛法真正解决问题，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把梦中当真实的能够榜样。你看人类这已经也五六千年了，你找出一个说这个人真正得到幸福了，真正得到快乐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你追求的那个目标，再一个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社会就垮了。我跟你说信佛的呀极少数，那个刚才那个谁说了，学佛法难学是什么呀，这个就是佛法是人间最高的智慧，能够认识到最高智慧，这个相信最高智慧，能够追求这个最高智慧的一定是少数。就跟我们说世界上小学生一定是量最大的，中学生就要少一点，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一定是最高的智慧学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少数的。所以佛法啊，你相信不要担心社会垮台了，追求钱的人不缺，有的是，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就非常少，追求真理的人还认识到佛法是真正真理的更少。你看科学家都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结果呢现在追求到量子力学了，科学家那个我这儿可以这个放那个录像，科学家看了那个量子双生实验结果，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一个粒子一米打到那儿没了，哎，粒子就一米那么高的速度打过去没了，然后呢我去观察观察吧就变了，试验结果就变了。他说这让人很无语，就是这就是追求真理的人呐、他认识到真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没认识到真理，但是他的方向对，这个在人类当中已经是极少数了。你说现在人们认为真理值几个钱、所谓良心值几个钱，佛教叫三界唯有心，哎，你的心一切为心造，那不是讲良心了，一切都是心造的，哎，一切就是你修行就是修自己的这个心，认识到这个真相的有几个？所以啊，追求真理是人一定是极少数，你不要担心这个没人去生孩子，没人去发财，没人去，不用担心，你就担心呐，没有人追求真理，所以这个追求到佛教真理，你看啊，非常简单，这叫大道至简。简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梦，你改变自己的看法，知道这是梦，你就熏习这个就能醒来，醒来之后就能彻底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而且还会有极大的这个神通力去唤醒别人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彻底的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方法呀很简单，但是呢人们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呢他首先就接触不到。你看这个世界上70多亿人，有几个能接触到佛法的？哎，大量的非洲、北美、南拉美，大量的人根本就一生听不到佛法，哎，听不到正法，哎，听到佛法听不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啊，你能够接近真正的真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你前生追求真理的努力。我们努力的还不够，还没找到真理，找到真理了还没学明白。所以呢只要你有一个想，我不想糊里糊涂的活着，我想知道人是怎么回事，哎，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只要你下决心追求这个，你就相信你一定是走在人类的智慧的前列，一定会得到这个 就是能够找到真相，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谢谢。
嗯，
好，下一位。
那个今天很感恩能结缘，参加于老师这个心经串讲。
你们那几位同学靠着点儿，看不到了。哎，提问题。
能到鸟巢会，这个地方，和大家结识。其实我并没有学习佛，就是也没有信佛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有佛缘的吧。那个我是也算是走在修行的路上的一个人。那个我是2011年的时候接触了，就是看到了那个张德芬的书，然后去上了黄庭禅的课，然后在那个课上听老师讲了中庸，然后他就实际上是讲是给了一把钥匙，然后上那课之后，我自己课下我就自己拿出心经来，按照老师讲的那个心即是气这个方法，我当时就把心经给串下来了，然后我还把那个心经还给背下来了，那个是在4年之前，然后从这之后呢，我有一直在打坐，有4年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觉得，只要在座同学有打坐的经验，那就应该是有很多的感受，是很多非常奇妙的感受，包括有心想事成啊等等。那么这几年，我觉得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不管是灵性成长，还有佛教、道教和儒教，就这些学问，凡是对的，我就去做了，然后有非常多的好处，有很大的成长。包括今天我是带我先生来的，他之前对我修行这个打坐什么不太支持，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们这关系也在改变，挺好的。他今天能过来，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的。然后那我练这个，我这个接触心经之后呢，那么今年一个巧合，我有人跟我介绍这个金刚经，然后我也在路上在听这个金刚经的一些讲座，也就是接触了这个空性。那么今天我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那个我爱人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本来今天来的时候要带的这个问题。就是知道一切诸法皆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事？刚才老师有这个解答，我其实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解答。就是但实际上其实我还是本来也还是想听听老师解答的，刚才老师说了，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的。对，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解答呢，就是其实学佛并不是很容易，成道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就是你能接触到佛法并且能理解它也不是很容易的，能够像这个和尚一样能够去清清静静的去庙里面修，这个也不是很容易一般人能够脱离这个尘世。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现在还脱离不了尘世，所以我虽然信佛法，但是我还没有觉得能够结缘去信佛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这么一个普通人来说，我是需要在生活中和在工作中去不断的受到磨练，不断的去在磨练中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让自己去成长。那对于结果怎么样我并不执着，但是我发现当我提升了自己之后，我的能力会越来越大，然后离这个可能会让自己这种心态会更加的平静，会更加的喜悦，然后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顺利，这是我的一个感受。那这个问题之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是感觉，我的一些经历，包括有那个紫微排盘，看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感觉就人的这个命运，就是从你一生下来就是命中注定的，就你可以你在无明的状态下，你这个前面经历这些事儿，好像都是全都是很正确，就都已经是被安排的。那么我觉得我在接触这个之后，可能已经有一些后知后觉了，然后我的心态也会有一些改变，就是能有意识到自己在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或者在意识到别人的一些想法。那么就是那我后面的这些命运也有可能是按照之前的安排在走，也有可能就是说很顺利的在走， 如果你在不明不知觉的时候，可能是被安排的，或者说一些痛苦的在走。那和老师说的，诸法皆空，一切都是梦，就是这个被安排的命运和你这个梦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普通的人，您说的就是最终的，得到的一个大自在呢，就是能够，能够看到我们的心，能够看到众生的心，就是梦醒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是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做得到吗？还是说得修完了之后涅槃了，到另外一个世界才能指导我们去？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这么去修了，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状态，然后让我们这在有生之年还能过得很开心？谢谢老师。
好，首先说呀，我们每个人确实有命运，这个命运是被谁安排的？完全，你的命运完全是被你自己安排的。说我自己怎么安排的呀？是被你的前生的记忆安排的。就是你现在升起的这个梦，为什么会碰到他？为什么他会找你别扭？为什么他会帮你？完全是你在前生的梦里头有这样的记忆。就是比如说前生你跟他是好朋友，你对他有很多帮助，他这生呢，不管你们的面貌以什么面貌出现，你见到他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很亲切，就是感觉一见如故，就是喜欢他，你就喜欢帮他，他也就喜欢帮你。说这个命运是，或者说他是你的贵人，命运谁安排的呀？是你前生结的缘。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你一见就别扭，他也看你也别扭，结果你两个人就别扭。这个别扭哪来的？都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是你前生跟他结的这个过节。哎，到这一生呢，虽然面目都变了，但是呢那个记忆都在，所以呢你一看我们就有这个直觉。哎，命运是有，但是呢这个命运完全是由你前前生积累的记忆来决定你做什么梦的，是自己安排的。所以这一生呢，你怎么对待这个梦，你怎么对待它，又在造新的业，又在留下新的记忆，又在改变着你的命运。整个你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的，只是在这儿呢，你之前造的命运是这样，你感觉就好像成了一个别人安排的，客观安排的，实际上完全是自己安排的。别人的所有的说什么做什么熏不到你的记忆里头，你所有说什么，这个你也熏不到别人的记忆里头，所以都是自作自受，一点这个因果一点都不会错乱的，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说，你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生能不能从梦中醒来？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个不重要。就是什么呢？你首先，如果你认真学习，你听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真的听明白了，这面前啊真的是梦，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立刻呀就跟那个原来的感觉呀就不一样了，你实际上立刻就是一个大解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的记忆升起来的一个虚妄的梦，它不是真实的，你就不会像原来以为这是真实的那样着急上火，那么压力沉重。你越学越轻松，像现在我们学的少，还不相信这是梦，这个时候你得不到这个利益，所以你感觉我还得这个家庭还得负责，我这个事业还得支撑，还得这个就是做这些努力。哎，你如果真的知道这是梦的时候，真的这些真的是无所谓的。当然这个时候呢也不是完全无所谓，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什么呢？你要，因为你没从梦中醒来之前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有力的修行条件，也就是说你不能做好多坏事儿，你这样修行条件下生可能就没有了，你做不了好梦了。比如说刚才说到奥巴马，现在好像很威风啊，想打谁就打谁。我看一个题目说他就发动了六场战争，一个命令多少人，多少难民死多少人，这些人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么多众生对他那么仇恨的情况下，你想他下一生这生结束之后他会做什么梦？一定是非常恶的梦。因为什么呢？我们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大家都是互相重合。 重合互相有影响的。如果有很多人都非常恨你的话，你不可能做出好梦来。所以呢，这一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行善，还是要止恶，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从梦中醒来之前呢，我们能做一个好梦，能够有些正常的生活条件，能够有学佛的这个可能性，仅仅是在这个上有意义。你挣多少钱，挣到盖茨，挣多少钱对他有意义吗？他不是还是每天吃三顿饭吗？每天他还不是躺那么几尺长的一个床吗？哎，他这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那些财产，他的那些什么所有的东西哪去了？真的是跟梦一样，根本就没有。他下边该做什么梦，完全是由这一生他造的善恶业决定的。如果这一生他帮助人多，很多人对他感激他，他下一生碰到的人呐，他就愿意帮他。哎，如果这一生他得罪人多，那下一生呢，就好多人就是要毁他。所以呢，梦的内容是自己决定的，哎，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之后，你会非常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会非常这个自如。然后呢，你知道这是梦之后，你会非常轻松。当然这你得学真懂了，真明白，真相信，你才会获得这个真的利益。所以这个大家也不必那个，就是一下搞明白我学到什么程度我就得什么利益，哎，这样慢慢的去进步。
好，那我们下一位。
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课程啊。我就是其实我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一位先生女士都帮我解答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切尘世都是梦嘛，但是梦的一部分是我的家人和父母这种的，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嘛。就是说，如果说工作上，或者是我可以接受工作上我不要那么累，我可以说挣少点的钱，然后生活的清心寡欲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遇到我们的父母有生病了，然后他们有很多就是说很痛苦的时候，我也跟我自己说，一切都是梦，我等待梦醒来。然后我就是说我做着任何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父母的痛苦。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没法说服我的。就是说，对于金钱，我可以不追求，什么都不要。但是对于我的家人，朋友这些痛苦，我怎么去，就是用这个佛学的理论来说服自己？
好，
谢谢。
很现实啊。我说过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梦中啊，做好梦做坏梦，所谓行善行恶，它有一个基本的比喻，就是什么呢？就好像是银行啊存钱取钱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存钱多，你以后呢就好过，富裕一些；如果你取钱多，存钱少，以后生活就会困难一些。这个说银行在哪？因为三界唯有心，你是一颗心，所有众生也都是心，大家重合在一起，银行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就是说你给其他众生帮助，就是在往其他众生的心里存钱。这样的话呢，你对众生帮助多，众生对你印象好，感激你，你以后呢就会有很，以后做梦就会有很多人帮你，你就会有很高的地位，发很大的财。如果你索取很多，很少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债务多，下一生呢，那你就是怎么样还债，就是你这生活很困难，然后你还得还那个前边你借的债。所以基本上就是好梦坏梦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你就可以掌握，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呢，其实我们一个标准，一个这个核心的善恶的标准就是什么呢？要尽量的多帮助别人，多利益别人，多利益别人就是积自己的福。哎，你说我不管别人，我就享福，我就管自己，那就是光取钱，光享福消福，哎，你以后就会困难。所以这就在这个总原则下，就是对我们的亲人，这怎么说呀，你把自己生养大的父母现在病了，我们就应该最应该，这就是最应该付出的，按说这都不是付出，应该是报恩，是吧？哎， 就是说我们从父母那儿呀借了很多的债，哎，在他痛苦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牺牲我们的生命去这个减轻他的痛苦。你不要认为，不要太重视自己的这个叫这个身体啊或者命啊哈，因为我们是轮回的，梦的好坏是取决于你对其他众生的帮助跟贡献，所以呢，尽量的多帮助别人，多让别人幸福，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幸福。帮助父母是最应该的，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帮助不了，这个人呐、啊，那恐怕是就是说不是一个好人了就。这是一个总原则，所以处理这些事儿就应该这样处理。报父母恩是应该第一个报的，在佛教里头说报四恩，第一个就是报父母恩，都是放在这个什么佛恩呐、啊、其他的前边的。实际上呢，这个佛恩呐、啊、是根本性的。为什么？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啊是小帮助，他最多只能给我们安排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好的什么环境，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小的帮助，从这个不能出轮回的意义上，一轮回就意义不大。佛对我们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就是什么呢？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一下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然后你再去帮助你的父母，那时候你对你的父母是什么呀？从梦中唤醒他，这是真正的帮助，这是真正能够让他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的真正的帮助。所以从真正的意义上说，这个佛法对父母的帮助啊是真正的帮助。这当然这还要看父母能不能接受，你还要有这个正确的方法。哎，你如果让他比如说这一生让他也明白原来这是一个梦，他也会立刻体会到什么呀？体会到那么你像你一样的轻松，像你一样的快乐，他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他也明白了这个真理的大道，他以后也明确了方向，以后他解脱也有希望，这是对父母真正的帮助。佛教，基本道理是这样。回答，因为时间短，我们回答粗一点。下边还有好多人。
好，下一位。
各位学长，大家好，刘二您好，特别高兴能够现场听到您的心经课程。在之前，我在喜马拉雅听上面听过您前几次的课程。然后就是您一直强调的咱们现在就是一场梦，我也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咱们的人生何其又不是一场梦呢？咱们有可能就是处在梦中，然后就是缺少那醒的那一刻。然后后面咱们又提到了那个五蕴皆空，然后对于这个空的道理，我就觉得在我之前的理解来看，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客观存在的咱们可以看到的什么都是没有的。然后刚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学长说了一句，空它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反倒是什么都有。然后我就不太能理解他所谓的这个空反倒是什么都有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听不懂佛法，他不接受佛法，他认为我们没学佛法之前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就是人的这个一个见解啊是很难改变的，他需要经过大量的学习，详细的解释，详细的讨论，才能够慢慢的改变。也就是说认为面前呀、不是空是有的，这个呀很正常。我说过我们所有众生包括神仙鬼神包括所有的动物全是这个观点，没什么新鲜的。你像牛啊马呀、狗啊猫啊，它一定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它一定认为它吃的食是真实存在的，认为一切都是有的，这是没什么新鲜。这个观点是我们不学佛的人的所有人的观点，所以说坚持这个观点的人很解释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听佛法没听懂，哎，他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所以他就认为一切应该是有，这还需要继续学习。
哦，